约伯记一直被视为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以透彻的智慧提出苦难这个普世性的问题。最终约伯对神的信心使他战胜悲惨的苦难。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我们今天要讲《约伯记》的第六集，内容是在《约伯记》的第三章，主题是约伯打破了沉默。约伯呢，把他最困扰的想法和最深的痛苦带到了他对神的一个承诺当中。我们先来看一下约伯记第三章的上下文的脉络。约伯记第三章呢，开始了一段诗歌的一个延伸的部分。当中呢，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依次说话。在约伯记第一到第二章的一个散文的序言之后，散文的这个叙述的人，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旁白叙述的人，就从视野当中消失了。然后我们就依序的听到了个别说话的这些人的声音啊，当然个别说话就是约伯跟他三个朋友依序来说话。没有叙述的这个人的话，读者或者是听众就没有旁白来解说内容，因此呢，他们就必须更加的专心聆听这些个别说话者的声音，好来寻找线索。经过七天的沉默之后，约伯释放了他压抑的情绪，他咒骂他的出生日。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第三章的一到十节。他呢，并没有像他的仇敌对手所预言的那样去咒骂上帝，没有。这里可以参考一下一章的十一节跟二章的五节。但是他的浮夸的这些语言证明了约伯感觉好像整个世界的创造秩序已经分崩离析了。在第三章的十一到二十六节里面，约伯从咒诅转而变成了提问，他使用了一系列所有发言者都试图回答的这种反问句。所以他在这个段落里面，他最常用的关键字就是为何，简单讲就是为什么了。约伯在后面的时候还用四个在修辞上，你可以把它当作好像刀刺一样来结束他最初的哀叹，表达的就是他的深沉的痛苦跟挫折感。这四个修辞上的像刀刺一样的这四句话就是：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只有当耶和华神在约伯记的38到41章里面，带着他自己的一系列的问题再次出现在约伯面前的时候，约伯到了那时候才能找到他现在没有办法得到的平安。以上是关乎约伯记第三章的一个上下文脉。那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第三章的关键主题有三点。第一点就是面对一个极端的逆境困境，约伯并没有否定他自己的痛苦，他反而诚实地表达出来。第二点，约伯的问题呢，显示了他在神面前的无知。第三点，约伯的痛苦模糊了他对神的一个认知。这三点呢，就是约伯记第三章的关键主题。再来往下，我们要看一下第三章的一个历史文化背景。在约伯记的这个开篇的这个哀歌当中，就是第三章，约伯多次使用了他在古代近东的环境里面 所熟悉的概念。比如说他在三章八节中提到的利维坦，利维坦呢在和合本里面是鳄鱼的意思，那利维坦是他的音译。这利维坦呢就让人想起了关于七头海怪的那个巴比伦迦南神话。这种野兽呢常被用作混乱的一个象征，但是在旧约里面利维坦却是由耶和华神创造和控制的。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约伯记的41章、诗篇的74篇14节、104篇26节，还有以赛亚书的27章第一节。在约伯记的3章9节中，里头讲到了一个词叫做星宿，也可以翻译成晨星，这里可能是指金星和水星，它们经常出现在日出之前，也许还有更暗更遥远的行星。然后又如出埃及记一章15到19节里面所表示的，在旧约时代孩子通常是由助产士接生的，约伯呢在痛苦中希望他出生的时候没有接生婆跪在他母亲身边来接生他，这个参考一下约伯记的3章12节。或者呢这一节经文也可以指将孩子放在俘虏的母亲或父亲的膝盖上的一种习俗，比如说以赛亚书的66章12节，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的50章23节，因为在这节经文里面呢记载了约瑟的孙子被养在他的膝盖上。像这些呢都是相关的一些古代近东所熟悉的一些概念。那古代世界呢通常会将死亡视为是一个阴郁跟黑暗的地方，但是呢约伯的痛苦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他颠倒了这个观念，所以说他希望死亡反而是一个平安睡眠跟安息的一个概念。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约伯记的3章13节。那当然这对于他在面对强烈的逆境的这种恐怖的生活来讲，反而呢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以上呢是关于约伯记第三章的一个历史文化背景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就是经文的解析了。我们首先呢来看呢3章的1节，提到了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说，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就是在指约伯在咒骂他的出生的那一日。约伯呢并没有像他的仇敌所预言的那样，他也没有听他的妻子的劝告去咒骂耶和华神，而是在他的第一次的讲话当中他去咒诅并且哀叹他出生的那一天。这里可以参考一下2章的5节、9节。那痛苦的这样的日子呢让他有时间充分了解到他所遭受的这些损失的严重性。在这一段的独白当中，约伯揭示了他的痛苦和孤独的程度。他呢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坚忍的人，相反的他的真诚，他的深厚的感情都浮现出来了。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透明度跟许多的哀歌和咒骂的诗篇以及耶利米的那种忏悔的言语是很相似的。比如说可以参考一下耶利米书的20章的14到18节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这一段经文的用语。耶利米书的20章14到18节说，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残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愿那人向耶和华所倾覆而不后悔的诚意，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听见呐喊，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 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就时常重大。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听众朋友，是不是觉得这些经文的用语跟约伯记蛮像的呢？再来，我们看回约伯记的三章四节，经文说：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于其上。在这里头讲到愿那日变为黑暗，约伯呢用光跟暗的反义词来比喻生跟死，跟创世纪一章的三到四节里面说的上帝把光跟暗分开时所说的要有光的这种创造叙述是相反的。约伯现在呢，他希望实现一些不可能的事，也就是用某一种方式实现他的日子。约伯的语言以及对他没有办法完成的行动的这种不切实际的渴望，反映了约伯本身呢所感受到的痛苦的那种强度。再来往下，我们看三章五节提到：愿黑暗和死荫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食恐吓他。这里讲到了愿黑暗和死荫索取那日，这里是指极端的黑暗，完全的黑暗。希伯来文的短语呢，在这里是一个最高级的一个表达，字面的意思是说死亡的阴影，就好像诗篇23篇第4节所说的死荫的幽谷。那在这里呢，约伯指的是一种特别黑暗的阴影，在他出生的那一天，这种阴影会压倒和遮蔽人的视线，就好像日全食把白天变成了黑暗一样。再来往下看，我们看三章的六节，三章六节提到：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也不入月中的树木。经文里头讲到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这里是指愿这一天不被列入一年的日子之中。也就是说呢，约伯希望日历中不要出现了母亲受孕怀他的那一夜。当然，那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的话，约伯就永远不会出生，那么他就不会经历折磨他一生的这些痛苦逆境了。如果我们从第三章的一到十节作为一个段落来看的话，约伯呢是以咒诅他的日子开始了自己的讲论。虽然约伯一开始就希望这一天从未曾有过，但是这一天呢并不只是约伯的生日，他的日子这个表达包含了更多的意义，其中有他的时候这个意思可以指他一生的年日。约伯呢哀叹怀了他的那一日，他哀叹他自己的出生，也哀叹他活着跟受苦的时候。他的咒诅呢其实是怨言，因为他所咒诅的是不能改变的，那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他所咒诅的是他生命当中的这些困境。在充满感情的表达伤痛的时候，约伯其实并不是在为他的痛苦要一个回答，他也没有质疑或责备神，他只是求说能不能否定他的生命，希望他从来没有出生进入这些愁烦。他生的那一日和怀胎的那一夜，从两个方面述说了同一个事情，约伯的生命的开端。那约伯先说了日，而后提到了夜，神不该造出那日，那日也不应该有亮光，它应该被死荫涂抹掉。那一夜根本不该在时间中出现，它应该没有生育，也没有欢乐。它本该被那一段毁坏创造的力量除灭。那一夜根本不该留存到黎明。尽管约伯他并没有咒诅神， 但是他觉得自己在神的创造或旨意中再也没有地位了。约伯实际上他没有否认神创造的美善，但是他的确不认为神一切的创造都是好的。他使用了创造的语言来质疑他自己本身的存在是否是好的，而这个其实也是含蓄的在质疑神的美善，就好像人常在强烈的情感中所做的一样。约伯的悲痛让他在自己跟神的关系上变得自以为是了。约伯的损失使他臆断神并不与他同在，因此他自己在创造中的存在就变得不好了。那在这一段当中呢，自然而然就能够看出这里的约伯跟序言里面讲的约伯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序言当中的约伯接受生命就是经历神的一个护理，比方说一章二十一节提到，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可是到了第三章这边呢，约伯哀叹他自己为何存在，他谴责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成为可能呢？在后来的对话里面，他也明确的去拒绝自己的生命，他说，我本完全不顾自己，我厌恶我的性命。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九章二十一节、七章十六节。那这样的这个对比其实是连结全书烘托主题的一个关键的要素。在四十二章尾巴的这个部分呢，在神说话之后，约伯的态度将会完全的翻转。因为在四十二章第六节，他曾经说过，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序言中的约伯强调了信心之子在理智和存在的这些经验上遇到了两难，那对话当中的约伯是直率的发泄这个两难导致的痛苦跟愤怒，而最终到了末尾的时候，约伯就会被神质问，然后他自己懊悔，由这样的方式呢成为信心跟纯全的榜样。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约伯也会被神指责，但最终他也得到了神的赞赏。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约伯记向我们显示神的主权至高至大，无人能拦阻。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我们刚讲经文解析呢，大概解析到了第六节的部分，然后也就第一节到第十节的部分做了一些说明。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往下看三章的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解析的部分。三章的十一到十二节说：“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为何有息接收我？为何有奶哺养我？”在经文里头提到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意思是指说为什么我一出生就没有灭亡呢？在三章的十一节，约伯就用这样为什么的这样的语气开始提出一系列的反问，这些问题充满了深刻的情感，约伯呢流露出了他内心的挫败感。此外呢，透过提出这些问题，约伯无意中的暗示了他的经历当中有一些方面是他不明白的。在约伯记的后面，当耶和华神最后向约伯说话，并且向约伯提出他自己的疑问的时候，就是约伯记的38到41章， 约伯才开始会意识到他对耶和华神的道路是多么的无知啊。再来往下看，我们看三章十四节。三章十四节说，旱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谋事。这里是指跟地上的君王和统治者的意思了。当约伯看待死亡的时候，他认为死亡比他目前的状况更进一步。当约伯坐在炉灰堆旁边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跟社会隔绝了。这个可以参考一下约伯记的二章八节。但是他将死亡视为是伟大的社会平台，他认为死亡呢，将所有的人类从生命的不平等当中解放出来，因为在死亡当中，所有人都同样失去了财产、权力跟地位。再来往下，我们看三章的十八节，经文提到，被囚的人同得安逸，不听见督工的声音。经文里头提到说，不听见督工的声音，意思是在说，他们不会再听见奴隶督工的喊叫声。当约伯从逆境的角度看待死亡的时候，他看到以前的俘虏、奴隶享受着远离他们以前工头压迫的轻松生活。他使用跟出埃及记三章七节里面使用的督工相同的这样的一个词语，就是奴隶主啦，来描述虐待以色列奴隶的残酷埃及工头。这边呢，从第三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呢，我们做一点说明，就是说对于一个艰难求生的人来讲，死亡它是一种解脱。约伯呢，将死亡描述为人们的安卧之处，表示那里有睡眠跟安息。在死亡里面，那些被囚、被奴役的人得享安逸，他们可以从督工的手上得释放。虽然约伯似乎渴望从痛苦里面解脱，但是这一个部分的焦点是人在关系上的冲突。约伯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地位跟影响力，他沦入了社会的另外一端，他开始经历到贫穷人的那种无能为力，他也能够理解他们在主人手下所受的苦。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三章的二十一节。经文说，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切望死呢，意思是指那一些渴望死亡的人。尽管约伯显然认为死亡比他正在经历的生活更可耻，但是他并没有采取下一步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的妻子呢，曾经敦促他咒骂上帝而死，差点还建议他自杀，但是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表明约伯曾经考虑过或试图自杀。再来我们往下看三章二十三节，经文说，人的道路既然遮隐，神又把他四面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这里提到人的道路既然遮隐，意思是指他们的道路是隐藏的。在旧约的智慧文学里面，道路 Derek这一词呢，经常是指神引导生命的智慧之路。比如说箴言四章十八节指出的，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相较之下呢，约伯问为什么生命被赐给一个道路隐藏的人，他没有办法理解他痛苦的人生之路正在走向何方。在前面一章十节里面，撒旦说耶和华如此慷慨地祝福约伯，在他周围设置了一道保护的篱笆。约伯在这里也用同样的图画来表达他感觉神困住了他，限制了他。这个比喻很可能是指牧羊人建造荆棘篱笆来围住羊群，保护羊群免受入侵者的一个做法。这里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五章十六节。当约伯思考他不断遭遇的困境的时候，他感到上帝限制了他，不是为了保护他，而是为了让他没有办法脱逃他的限制。 再来最后一节经文是三章二十六节，提到了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这里讲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意思是说我没有安息，只有混乱。约伯以关注他的个人危机来结束他最初的一个哀叹，他不会为失去的财产甚至亲人而哀叹，而是专注于那一团吞噬他的内心混乱。约伯记第三章的结尾是动乱、骚动、激动，跟序幕当中显示的耶和华神创造的次序形成了对比。约伯呢，用这种方式来表明他面临的不仅仅是悲惨的境遇，从本质上来讲，这是他内心的一场精神上的斗争。因为约伯试图将所发生的事情跟他对耶和华神以及他统治的信仰来做一些调和。再来，我们对于经文二十到二十六节做一点说明。在这一段话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悲惨到只能够用自己的叹息作为食物的人。约伯哀叹说，他最想要的东西在生命当中却得不着，但是到了死的时候必能得着，那就是平安。神在这一种悲惨境地当中赐给他亮光和生命，这让他很悲哀。亮光呢，是生命的常见的比喻，比如说传道书的十一章七节，但是对于现在的约伯来说，这个尤其恰当。他最大的渴望就是他的日子从来没有被创造，从来没有被留存到黎明。约伯问说，为什么他要看到亮光？虽然这是一种痛苦的哀叹，但无疑的，约伯的哀哼是在暗暗的责备神，因为约伯的神是生命唯一的源头。当约伯问为什么那没有未来、生命被神用愁苦环绕的人，却有生命赐给他，这个责备就更明显了。约伯失去了一切，这只能说明约伯的苦境向神隐藏了。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四十章二十七节。约伯没有办法像以赛亚劝告以色列的那样等候神并且重新得力，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四十章三十一节。约伯只能等待死亡，而死亡却不来。以色列可以从破裂的约中看到自己苦难的原因，但是对约伯而言却没有任何的解释，他只能渴望逃离。尽管约伯在苦难的愤慨中责备了神，但是他不能怀疑仍然赐生命给他的那一位有主权者的供应。约伯的故事讲的是坚定的信心，无论约伯如何觉得必须去挑战全能者，他没有想过自杀。自杀的行为是信心失败的表现，那是把不属于自己的生命抓在自己的手中。而生命本是恩赐，约伯渐渐感受到这种恩赐是很残酷的，但是这并没有给他权利去拒绝这份恩赐。虽然看起来他的苦境向神隐藏了，但是他的生命本身就是神主权旨意不可否认的见证。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约伯记。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